敬拜你，求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每一位坐在会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主那边得着丰盛属灵的供应。主，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生活，将我们的家庭恭敬献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来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个父亲下班回家，他看见家里面的客厅乱糟糟的，两个小孩子在客厅里面追来跑去，玩具报纸扔得一地都是。他非常的不高兴，就大喊了一声：吵什么吵？这时候两个小孩子就马上安静下来，听到妈妈在厨房里说：炒空心菜了。这一句话就突然使那个空气已经凝结了那种气氛的那个气氛呢，顿时瓦解了。那如果今天这个事情不是往这个轻松的结果发展，而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这个妈妈听见爸爸说这句话也很生气的从厨房丢几把小李飞刀出来，用很气愤的这个口气来回应他，那么平安夜就变成火战场。一顿精心预备的晚餐，相信不会有人想要好好的心情来享用。当脾气从前门进来，福气就从后门悄悄地溜走了。有一个个案是这样，有一对年轻人叫做武雄和雅珍，他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认识的。那武雄是博士生，雅珍是硕士生，结婚没多久，雅珍意外的就马上怀孕了。那当时武雄忙着写论文，也很意外的得到一个外州的工作。跟妻子商量以后，考虑了，武雄就决定先单独到外州去上班，一面写论文，一面申请绿卡。同时间，雅珍就留在家里面完成她的这个硕士学位。然后呢，因为很忙又有孩子，就请只见过一面的婆婆从家乡过来帮助她。可是很遗憾的，婆媳相处的不是很融洽，日子真是天天难过，天天过。好不容易孩子生下来了，雅珍、武雄都得到了这个学位，看来这个家庭正在熬出头，走向渐入佳境的时候。虽然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千疮百孔，但是就在那一天，全家整理行装准备要回返乡探亲的时候，那武雄就告诉雅珍说：“你要拿的包包呢，都拿到车上来。”那雅珍就不愿意，她说：“我那个放婴儿奶水的包包，我要最后才拿上车，免得天气热啊，把她这个奶水热坏了。”就在一来一往中间，两个人口角不断，火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原本脾气暴躁的武雄，他失去理智，他按捺不住，他就抓住雅珍的头往地上捶。原本高高兴兴的一个探亲之旅，因为很小很小的事情，因为人不会控制自己的怒气，一个回乡探亲的好事就在暴力和哭泣当中收场了。当脾气从前门进来，福气就从后门悄悄地溜走了。这样的场景会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吗？一个家有父亲母亲，一家人之间如何相处互动，会影响全家，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有一个小学老师，他常常接到这个报告，他说某一个小朋友啊，在学校很喜欢用拳头敲另外一个同学的头。老师后来就发现了，原来这就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对待这个小孩的方式。所以近年来的社会研究，它出现了家庭会伤害人的观念，家庭会伤害人的观念，这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只是以前没有被重视而已。那这个家庭会伤害人的观念呢，在提醒我们，他说家庭原本是爱的窝，是人的个性和品格得以借之成长的一个家庭，结果竟然是 伤害人性最深，而且是最早的地方。那有个比喻哈，有个一句话这样说，他说一艘船能够在海上承受各样强烈风暴的船，必须要在一个品质控管非常严格的造船厂来制造出来。那一个人从婴孩，从摇篮走向坟墓的这个人生旅程，他面对人生各级风暴的这个能力和个性，你说会在什么样的家庭中塑造出来呢？那以下有几句话给各位做个参考。他说，在嘲笑中长大的孩子畏首畏尾，在诚信中长大的孩子有正义感，在讥讽中长大的孩子苛于责人，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在疑惑中长大的孩子临事难定，在团体中长大的孩子爱人如己。在敌对中长大的孩子常怀恨意，在知识中长大的孩子明白事理，在友善中长大的孩子宅心仁厚，在忍耐中长大的孩子坚毅勇敢，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满有信心，在幸福中长大的孩子前途光明。这告诉我们一个家怎么样影响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两个家，都有两个家，一个是自己出生成长的家，就是我们所谓的原生家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建立的家，也就是自己当家的家。那当然我们在看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去探讨过去原生家庭的种种所带来对我们现在生行为的这个影响。那我们这样做不是为现在的行为找一个借口，而是我们去找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这样做决定，做这个行为。因为明白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改正。家庭事工一直是我的负担，我深深觉得圣经知识我们学很多，但是呢，我们在家庭关系上没有和谐，跟家人如果不能和平共处的话，这样的信仰不过是纸上谈兵，我们所唱我们所相信的神不过是书本上的神，不是我们生活中那位掌王权又真又活的神。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走过来，这样子走过来，所以我很盼望也在计划家庭事工是未来几年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那我这里边先做一下预告啊，今年四月份我们有恩爱夫妇营会，马上要开始接受报名，要跟刘凯琳弟兄报名，名额很有限，请早报名。那今年八月我们邀请，特别邀请这个专攻家庭研究的林国亮博士，林国亮牧师从加州要过来我们这里来做原生家庭的营会，八月的第二个星期，务必请你预留时间来参加。所以当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一生有两个家，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在我们自己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建立的家，也就是你自己当家的家。那我们要看，请问你如何当家？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家？那我听陈世清牧师讲到，他用这样子的话来形容，他说家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女的乐园，儿女的乐园。你喜欢这一句话吗？这句话形容得很好，对不对？但事实上呢，有些家是父亲的王国，但是王后更厉害啊。但是有些家庭呢是儿女的乐园，应该是儿女的乐园，但是呢成了许多孩童被虐待甚至被性侵害的地方。那有些家庭儿女不是宝贝，成了父母的出气筒。结果你看到家成了什么？伤害人性最深，而且是伤害人性最早的地方。我相信这肯定不是你自己当家，你想要那个家的样子，你想要那个家的样子。所以当我们从旧约圣经127篇和128篇呢，我们来了解的话， 这两篇的经文是有关建立家庭的旧约经文。那127篇在描述蒙福家庭的基础是建立在神的祝福上面。你从第四节第五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那在128篇第一节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那你将这两篇的经文好好的读，做一个结论的话呢，你看到了一个蓝图，家庭的蓝图，蒙福的家庭是以神为中心敬畏神的家庭。所以我们进一步来说，当我们要建造自己当家的家，我们要以神为我们家的主人。那按照新译本诗篇127篇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如果不是，注意这几个字，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安睡。那请问这里所讲的房屋指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在建堂的时候也常用这一段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但是这里所讲的房屋不是在建造一个有形的房子，在指那些屋顶梁柱地板，不是在指这些建筑物。这里的房屋呢，是在讲住在屋子里面的人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节上半节提到神的建造，然后在一节的下半节是提到神的保护。他说看守城池，城池不是就像万里长城在保护华人民主那样子，而是表示在里面有许多的家庭聚集，所以保护城池就是保护的家庭。诗篇127篇作者是谁？作者是所罗门。圣经有一个 note 写说作者是所罗门。所罗门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建筑，第一个他为神建造宏伟而庄严的圣殿，第二呢，他为自己建造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宫殿。这两座建筑物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地标啊 landmark。 如果那时候开放旅游的话，肯定我们去到那里就要看这两座的宫殿啊。那这两座建筑物可以说展现了所罗门的智慧和财富，智慧和财富。那圣经记载所罗门也建造了一个家，对不对？所罗门的家有哪些成员？有一个丈夫，有1000个妻子，有几个儿子？如果每一个妻子生一个儿孩子的话，总共有几个？1000个，比我们教会还大。所罗门在根据圣经的记载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叫罗波安。这个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圣经记载他说是一个骄傲刚愎自用，不敬老尊贤，不敬体恤人民劳苦的儿子。所以你看所罗门的家，从外面看起来有财富有权势，好令人羡慕的家，但是他的实际状况，你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似乎是金玉其在外，败絮其中。所以从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王国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从列王记上11章我们就看见所罗门一手建立的家和王国也是由他亲手拆毁。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列王记上11章耶和华神对所罗门说，因为你的心偏离两次向你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偏离神就变成这个情况。弟兄姐妹，当我们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喜欢你的儿子做一些你很不喜欢很讨厌的事情，然后你仍然祝福他？你会不会这样做？会的话就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来想，神是不是会喜悦我们做那些让他不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说哎呀神你来祝福我？我觉得没有理由来相信神会祝福我们做那些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人不管你怎么样建立你的王国事业和家园，远离了神，一切都是徒然。徒然的意思就是没有内容，空虚欺骗。我们人可以清晨早起就做工，一直到很晚才休息，但是我们没有神在我们当中，没有从神来的祝福，这一切的努力就是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实际的意义，也是枉然。你可以买最高级最舒适的床，躺在上面睡不着，夜夜辗转难眠，夜夜忧虑愁烦，这么好的床对你来讲也是枉然。你可以换大房子，买又大又新的房子，但是家人的关系搞不好，你这样子这个新的房子充满了冷飕飕的气氛，住了也不会开心。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哈该书第一章怎么说。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他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你们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多，将工钱装在那破肉的囊里面，你们盼望多得，守得的却少。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明显的讲出了，当人的心偏离了神的时候，就变成这种光景。所以有一个弟兄在分享，他分享他用了一个名词，我觉得蛮特别的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他说，神是自动转账的神，啊，你怎么做，他就自动把这个账转一转，啊。所以所罗门的故事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你不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房屋上，你要把精力投资在你家人的身上，你要来建造彼此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焦点我们集中在我们的房屋我们的财富上，我们整天可以谈投资理财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少谈孩童的品格教育，我们很少谈当我们家庭关系有裂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来修补这个关系。这就是我们失去一个 focus 我们模糊的情况。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蒙福的家的核心是在家人和彼此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在建造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才是我们家庭的中流砥柱，是我们祝福的源头。谈到这里，我们就接下来要来看怎么样来运作，来操练熟练一个蒙福的家的一个运作。在第三节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恩赐。这一句经文出现这个产业，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管理。说到父母他的角色不是拥有这些儿女，而是要来管理这些孩子。所以神将孩子是给父母做礼物，是给父母做产业，但之前最重要的是一个责任。当你把责任尽好了，才会成为这个产业。所以从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他就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那这一句经文讲到赏赐是什么意思？赏赐是说，神给父母一个最珍贵的礼物啊，一个最珍贵的礼物是最大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再仔细来看 family， 英文里面呢有这一句话，我觉得写得蛮好的。他说 family 就是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爸爸妈妈我爱你，这就是一个家庭。那你怎么样来表达这个爱意？你可以用言语来表达，你也可以用行动证明，孩子我爱你。用言语常常的告诉你的孩子，他们是神所赐给你最大的祝福，最珍贵的礼物。为什么？你为什么常常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心理学家说，当你常常对孩子这样说的时候，你是在建立孩子的品格和自尊。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当我们常常对孩子这样说的时候，是帮助他们建立一个观念， 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孩子你是从那位慈爱的神来的。当我们常常对孩子说我很高兴你是从神来给我最大的祝福，这是在帮助孩子建立他跟神的关系。你的儿女需要常常听到父母这样说，更重要的要常常听到爸爸这样说。所以我们不但啊要用言语来表达，我们要用行动来证明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那我们父母亲通常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哈，一招来表达我们爱意是什么？我们用哀佩的行动来表达爱意。好，我们用哀佩，我付账。孩子说我要 iPhone， 爸爸说 iPad。啊，孩子说我要 Wii， 我要这个 game， 爸爸就说 iPad。啊，儿女所要的不是 iPad 我付账的一个父母，他要的是 I involve， 我参与在你生命中成长的一对父母。所以你要把自己给他们，就是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用行动来证明孩子你是最重要的，你是最重要的。有本书叫做What is a family， 有本书叫做 What is a family， 这本书的作者叫伊迪斯哈。他在他的书里面讲到一段话，他说到他的丈夫法兰 Frank 有一次跟他的孩子15岁 Frankie 在讲话的时候越讲越激烈，后来变成非常激烈的争论了。突然间父亲发现了一直以来他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跟他的儿子 Frankie 在一起，他说我真的不了解我的儿子的想法，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不要等到他工作有空的那个日子才来跟儿子在一起，他就取消他所有的约会，他空出10天的时间带他的儿子到欧洲去，到 Florence， 到这个威尼斯去参观最伟大的博物馆，花时间跟儿子单独在一起谈论一些人生重要的课题。爸爸进入儿子的生活圈，不是用高姿态进去，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进去，而是用朋友的态度进去跟孩子做朋友，孩子才会喜欢。所以很棒的一个 quality time， 这位父亲用行动证明孩子你是重要的，你是神所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就这一次的行动完全扭转了父子两个人的关系。你认为这样的投资值不值得？这样的投资值不值得？如果你要享受从近前儿女来的一个祝福，你必须要付代价，付代价投资时间跟你的儿女在一起。今天很多的孩子长大了，离父母很远，不是距离的远，而是心离得很远。为什么？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你曾经推开他，你用什么推开他？你用工作忙碌把孩子推开，你用你的嗜好打高尔夫球看电视把孩子给推开了。很多时候有些父母只重视只在乎儿女的表现，你要拿全 A straight A 回来，不在乎他们这个人。有时候父母只关心孩子飞得多高，是不是都飞到常春藤的名校去，却不关心他们飞得累不累，他们的喜怒哀乐。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有流传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献给每位工作狂的文章，我觉得题目非常的耸动，它文章不怎么样，题目呢叫做不要把金银宝石留给公司，把破铜烂铁留给家人。当然主要的意思是在劝人啊，你要多花一些时间给自己的家人，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贡献给你的公司。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一首流行歌曲是姚淑蓉唱的啊，今天不回家，还记得这首歌吗？啊，这不是在讲说今天的解读不是人不回家，而是爸爸心没回家。所以当你爸爸在唱今天不回家的时候，那妈妈怎么办？是不是带着他的孩子到蓝色的街灯下唱痴痴的等？ 那问题是孩子的成长不会等你，八岁的孩子要父母陪，你不陪他，八岁就过去了。十岁的孩子要父母陪，你不陪他，十岁就过去了。到了十五岁，你要陪他，他说不要，我找我的朋友去了。今天你为公司卖命，把金银宝石留给公司，当然不错，我们可以得到高薪跟高职，很棒，确实很有成就感。但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公司裁员，你是公司不可缺少的那个最重要的科学家，那个员工，你被裁员，你被退休了，这些都成为过眼云烟。你投资在公司的金银宝石，通通变成破铜烂铁。你给家人的爱，你给家人的爱，却是一辈子都不会变质。所以第四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这个剑不像我们今天到体育用品店可以一打一打的买，这些剑也不是在地上自然长出又直又利的剑，这些剑也不是像诸葛亮、孔明草船借箭，跟曹操一下子借十万支回来。勇士手中的剑，要亲手一支一支慢慢的把它削直，慢慢的做出来。儿童的教养也是这样，明显的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尽好我们管理的责任，才成为我们的福气。儿童的成长不会自动的长成又直又挺，用电视机和游戏机陪伴长大的孩子，他不会自动成为这个利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智慧的父母，我们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他们，我们用圣经来磨砺修直儿女的品格。儿女是父母，是儿女的属灵导师，属灵导师。我们不能期望教会的主日学老师来代替孩子，来代替父母的这个责任。最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勇士手中的剑必须要瞄准一个目标然后放手。留在剑袋和握在手里面的剑，或是没有目标随意乱射的剑，你射左边、射右边、射上面，随便乱射的剑都没有用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规律、没有目标，子女就是父母的翻版，他们长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用自己作为一个规范来引导儿女的方向。当我们教养孩子有一个重点，就是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离开你，去到很遥远的角落。儿女离开家，就是你松手放箭的时刻。这时候你期望你的儿女要设下哪一个目标，不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地点，不是射向加州、射向 Boston， 而是他的心要朝向哪里。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从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从这个观察，并没有说到什么财富或地位，只说到一个蒙福的家庭，他祝福的源头从神而来。待在一个神祝福满满的家庭，就好像是人间天堂，使人欲尝天堂喜乐的滋味。司布真有一次说道，他说一个女儿跪在即将临终的父亲床前，对他父亲说，他说世界上，爸爸，世界上再没有更大的祝福比得过我有一位近前的父亲。爸爸，谢谢你。他垂死的父亲带着感激的眼睛看着女儿说，有近前女儿的父亲是有福的人，是有福的人。孩子，我也要谢谢你。你如何保证神的祝福跟你的儿女一生相伴同行？我们前面说到了一个比喻，他说一艘船在海上能够承受各级强烈的风暴，必须在一个品质控管很严格的造船厂制造出来。那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旅程，要面对人生各级的风暴，他的个性和能力就必须要从一个蒙福的家庭，就是以神为中心敬畏的家庭塑造出来。那我们今年一年的开始，我们盼望 今年我们把我们自己眼光定睛在家庭这个上面，那我们把家庭关系我们能够越来越和谐，那我们儿童的教养越来越合神的心意，把我们今年一年开始就当作我们的目标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跟随的方向。你的话语是路上的明灯，照出我们当走的路，你的话语是慈神爱手，牵引我们向前走。主，我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大大的祝福浇灌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子的福气，自建造一个蒙福的家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